弟兄姊妹，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第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《约翰福音》第十章，《约翰福音》第十章。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我们从27节读到29节，27节读到29节。
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好，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，这是主耶稣说的话，他说我的羊，那就是主耶稣的羊，主耶稣的羊就是指着基督徒说的。一个非基督徒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？那就是说，你相信主耶稣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向他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你相信他钉十字架担当你的罪，好了，你就得救了，那么你就是他的羊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是他的羊了。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羊，好不好？就听我的声音。那么你是主的羊了，那主一定有声音在你的里面，主一定有声音在你的里面，他还赐给你永生。那么听主的声音，那么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怎么听主的声音呢？那我们曾经说过，加拉太书3:14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加拉太书3:14，那里是说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，让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有两样，第一个有永生，我们就永不灭亡，第二个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，圣灵就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，那就是主的声音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基督徒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们里面没有神的永生，也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罪住在我的里面，我里面还有一个罪。那么这里就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罗马书第7章，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来读14节，要读到20节，14节读到20节。
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之是善的，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住了一个罪，这个罪是什么时候住在我们人的里面来呢？什么时候开始住呢？这个也要请你读罗马书，请你来读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
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好吧，那么这里是说到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那就是亚当，我们的祖先，他不听神的话犯罪了，罪就从他进来了。好，罪一来了以后，死就跟着罪进来了。我们知道他犯罪以后，神对他就开始咒诅了，好不好？就说你出淤土必归淤土，死就来了。所以罪和死是连在一起的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罪和死都连在一起的。罪是说人人都犯了罪，每个人都有罪。那么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死在圣经里是两个，一个就是属灵的死，就是亚当犯罪以后，他和神中间就有一个距离了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向神就死了，所以神的话他就听不见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罪和死是连在一起的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人到最后也都要死，身体要死，所以这两个死，一个就是属灵的死，就和神断绝关系了。本来亚当造出来，他还没有犯罪以前，神说话他都能够听见，所以他犯罪以后，神一说话他自己就躲起来了，好不好？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，他不敢见神的面了。啊，所以死是代表人和神中间的断绝了这个关系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到最后都是要死的，好不好？啊，都是要死的。啊，这个就叫做罪和死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死是从罪来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因此我们再读罗马书。第七章，第一，对不起，我们先，那么先要读第八章，第八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好不好？第八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啊，第二节里面就有两个律，一个律是罪和死的律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刚刚读了，罪和死是连在一起的，它是一个律。你犯罪了就一定有死。啊，律就是一个不改变的规律。另外一个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，就有生命和圣灵进来了，好不好？这里就叫做生命圣灵的律，好不好？一个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每一个人里面就有罪和死的律，每个人里头都有。信了耶稣以后，神的生命就进来了，圣灵也进来了，你就多了一个律，就是生命圣灵的律。所以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都有两个律，一个是罪和死的律，那是从父母带下来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从亚当来的。但你信耶稣以后，你里面就有个生命圣灵的律就进来了。所以在我们基督徒 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生命圣灵的律就进来了，这个人就开始有改变了，就开始有改变了。当然这个改变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生命圣灵的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生命的律，生命方面，生命因为是神的生命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了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了。好，这个又请你读一出圣经，请你读彼得后书第一章，彼得后书第一章，我们要读第四节。
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
看到没有，我们就得以和神的性情怎么样，就有份了。怎么样我们会有神的性情啊？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嘛。任何一种生命都有性情的，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。比方说神是公义的，好不好？那你就有神的性情，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有公义了啊。有好多事情你就觉得说我不该做啊，这个事情好像就不对了，我去做这个事情就有公义了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你有神的性情，你觉得说这些事情是不圣洁的，我不能够做，你看你就有公义有圣洁了。神又是爱，好了，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觉得就有爱了，好不好？跟原来的爱好不同了，你觉得原来我不能忍耐的，我现在可以忍耐了，我应该忍耐了。原来没有温柔的，我现在应该有温柔了。这个就是性情改变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神的生命，一定有神的性情啊。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除了有神的性情，还有圣灵又住进来了。圣灵就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那就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我们读了很多次了，就是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所以这两个律，一个是你的性情改变了，有神的性情进来了，新的性情进来了。第二个有圣灵进来了，圣灵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。当我要说谎话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提醒我，这句谎话你不能说。当我要犯罪的时候，圣灵提醒我，这个罪你不能犯。我要发脾气骂人的时候，圣灵会提醒我，你不能骂人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圣灵和生命和圣灵的律，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都有。但是同时，我们还有一个罪和死的律，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里头现在是有两个律，有两个律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能够顺从圣灵这个律，我们就可以胜过罪和死的律。所以又有一处圣经可以读，加拉太书5章。16节读到17节，加拉太书5章，16节读到17节，17节里面的情欲都要请你读成肉体，因为原文是肉体。
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好了， 这里说到肉体，这里又说到圣灵，看到没有？那么圣灵这是在基督徒的身上，圣灵和生命，就是生命圣灵的律，那是一个圣灵会指教我们。后面马上就说到肉体，圣经上说到肉体就是代表我自己啊，那是代表我的旧人。所以圣灵里是把旧人、肉体、我，好吧，或者己，那就是代表罪和死的律了，在我里头。那么因为我还有一个罪和死的律在我的里面，罪和死的律就会利用我的肉体，因为我的肉体是卖给罪了。好，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罗马书第七章。十四节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。
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
看到没有，肉体是卖给罪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刚刚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圣灵和肉体相争，那么我的肉体是卖给罪，就是罪是我的主人了，肉体，我的这个肉体是仆人了，主人跟仆人的关系，我里面住了一个罪，就管理我的肉体了。我的肉体就包括什么？我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我的思想，我的手脚，是谁来管理它呢？是罪来管理它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天天想的是什么呢？是罪。我的感情喜欢的是什么？是罪。我做出来的是什么？是罪，好不好？这就叫肉体啊。那么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啊，那就是属于我的肉体了。但是因为它是卖给罪了，是罪来管理它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天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完全是罪在控制你，因为罪是你的主人。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啊，然后就是有生命圣灵的律了，那就有另外一个力量出现了，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都有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要顺服圣灵、生命和圣灵的律，你要顺服这个律，那叫对抗罪和死的律，这两个是彼此对抗的。所以加拉太书刚刚讲了，圣灵和肉体是彼此相争，彼此相争，使我们不能够顺从神的话。所以在基督徒里面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就有两个律在你的里面，每个基督徒都感觉得出来的，不可能感觉不到的，一定有这个经历的。但是常常在我们的身上会出现一个情况，那些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啊，请我们来读十八节到二十节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。
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了，请你注意这里十八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为什么肉体没有良善？因为肉体卖给什么？
罪，
卖给罪了啊。所以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都是有罪的 没有良善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就是行出来由得我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主耶稣以后的经历。我们想不想立志为善啊？想啊。想不想不发脾气啊？想啊。想不想不说谎话？想啊。但是做不做得出来？做不出来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。那么做不出来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难处了。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你想不想做好啊？想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交通，就是这条路怎么走法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，不受他的影响？你怎么可以，就是刚刚我们说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就由得你，好不好？这条路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因为我们上个主日这几个主日我们都交通神的审判。上个主日我们说主耶稣说他的审判是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。我们的行为是什么？基督徒的行为，大多数的基督徒的行为都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怎么样行出来由得我，这就是我们的行为。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现在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胜过那个罪和死的律啊，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啊。这个就请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八章。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，第五节读，我们要读到第八节，这里面所有的体贴两个字，请你都要读成思念啊，因为这是翻译错误的，不是体贴，都是原文都是思念。
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。思念肉体的就是死，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思念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
好，那么这里就看见我们有一件事情了。他说第五节，因为思念肉体的人，就思念肉体，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。思念肉体的就是死，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因此一个基督徒，你怎么能够顺从圣灵，顺从生命和圣灵的律，不顺从罪和死的律，就看你的思想了。你看这里特别注意思想，你天天你的思想在想什么？如果你思念的是肉体的事情，好了，那这个一定是死；如果思念是圣灵的，一定是生命和平安。你看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思想，这就是一条路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条路。你是想什么？我曾经给你们做了一个见证，你们很多弟兄都不知道，就是我17岁那一年进大学一年级，我在主面前要求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，那就是你的思想啊。早晨你想做什么？所以现在我们都劝年轻人，每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，眼睛一睁开，思想一活动，先想到主，怎么想法？给主做一个祷告，几句话就可以了。主啊，主耶稣，我今天把一天交给你，求你与我同在，求你管理。这就是思想转向神。一个人你愿不愿意生命圣灵的律在你里面胜过罪和死的律，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你愿不愿意。首先是你愿不愿意。有的人说我不愿意， 我就天天愿意活在罪和死的律里头，对不对？我就愿意花天酒地，好了，你就去吧。但是有的基督徒就觉得说不对啊，我这样的生活，家庭也不和睦，好不好？父母儿女之间也不和睦，工作上也不和睦，弟兄之间也不和睦，我不能这样，我要顺服生命圣灵的律。你就有这个愿望了。如果你有这个愿望，那下面就讲到你的思想怎么样了。你首先是你的思想。当我们一个人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每个人的意志，神都圣经里给我们看见，神不管理我们的意志的，好不好？神不管理，所以神不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，你懂不懂？什么叫机器人啊？就说神把那个电流按一下，我就动一下，顺着神的旨意去做。神不把我们造成机器人，神是让我们的自由意志，你愿意不愿意，在乎你自己。所以造亚当以后，神就给亚当讲，那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神就告诉他了，你愿不愿意吃是在你亚当自己。如果有人来引诱你，那个树的果子可以吃，你这个时候你的自由意志是说我要听神的呢，还是听这个人的？如果你要听神的，那就对了，那你就有一个自由意志，就转向神了。所以你愿不愿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愿不愿意生命圣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，第一个你自己愿不愿意有一个自由意志选择。神不勉强每一个基督徒，有的基督徒说天国我不进了，我就在天国门口看一眼就行了。好，那你就去看吧，好不好？到了那一天你就不要说主啊，你给我开门啊，就说我不开门，因为你自己说的吧，你只看一看就行了，你自己不愿意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你愿不愿意很重要。比方说非拉铁非道路是对的，你愿不愿意走这条道路，和清心祷告主的一起追求，你愿不愿意，那是在你自己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一样的，今天如果你愿意，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弟兄姊妹，就是奉献。如果你愿意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奉献，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的，好吗？我们可以把罗马书十二章读一读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好，如果你愿意，第一个就是把你的身体献上。怎么叫做把身体献上？你就给主做一个祷告，这是专一的，要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青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尼托森弟兄带领我们，就是要做一个祷告，主耶稣，我现在把我这个身体奉献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不愿意做罪的奴仆，好不好？我愿意做生命圣灵的奴仆，好不好？我愿意做你的母体，现在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你。那个时候他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而且那个奉献是怎么奉献呢？他说一件一件点给主，主啊，我现在把我的右耳朵点给你，我把左耳朵也点给你，要他听你的话，然后把左眼睛点给你，右眼睛一件一件交给主。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祷告的，就每一件都给你，我的左手右手也给你，左脚右脚都给你，我的思想也给你，我的心也给你，你就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，这个叫做奉献自己给主。这个祷告非常重要，这个祷告就是你的自由意志转向主了。神不勉强你的自由意志，神没有说你非奉献给我不可，是你从没有讲这句话。保罗也是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旨意劝你们，看到没有？不是勉强你，好不好？你不愿意算了。有人说我不愿意奉献给主，那你不愿意就行了。我的家财很多，圣经里不是讲吗？那个很有钱的， 他不愿意，好，不愿意，主不勉强你，好。所以因此你如果你愿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你愿意生命圣灵的力胜过最后死的力，第一件事情你的思想转变，思想转变，自由意志先转向神，第一个奉献。当你第一个把自己奉献了以后，第二件事情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你的思想的问题了。你每天想什么，在你想以前先祷告，好不好？先祷告，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，思念圣灵的还有思念肉体的，你思念什么，这就很重要了。然后就是，所以我们就说每天早晨你在主面前先有一个祷告，一睡醒了就给主说话啊，这是我们劝。实际上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，不只是早晨对主说话，是常常对主说话，好不好？你要发脾气，发脾气以前先对主说，主啊我要发脾气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有人问我，我们的同学要喊我抽烟，我可不可以抽？我说要抽烟先，你先祷告，主啊他要引诱我抽烟了，你先做祷告。有的人说是可不可以打麻将，甚至说没有说不可以打麻将，好了，但是你在打麻将以前你先祷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思念主啊，思念主。最近还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到 casino， 好了，就赌场啊。我说你要去以前先祷告，是吧？这个就是思念主，先思念主。你要发脾气了，说话发脾气了，先思念主，好吧？啊，这个就是思想。第一个奉献自己，第二个你的思想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当你的思想天天想到主的时候，啊，第一个奉献，第二个你的思想，主就做工了，好不好？主就会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这个得胜的生活，圣经里也就告诉我们叫住在主里面。思想主的事情就叫做住在主里面，啊，这是主说的话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读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的十五章，第四节读到第七节，第四节读到第七节。
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
好了，这个原文这个长字原文就是住字，刚刚他读的是很对的，这个叫住在主里面。最后有一句就是说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好，这个就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就是第七节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所愿意的这里是指的什么来讲啊？就是愿意生命圣灵的律能胜过罪和死的律。千万不是说我们愿意的，主啊我愿意有一个奔驰车，不是这个，好不好？我愿意有一个房子，不是。这个凡你们所愿意的，就是我愿意什么，那就是愿意的善啊，我愿意有神那样的圣洁，我愿意有神那样的公义，我愿意有神那样的爱，好了，神就一定给你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叫住在主里面。住是什么住？就是我们说思想向到主，那就住在主里面。所以到约翰一书那里就说，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会犯罪啊。那就请你来读一读约翰一书 第三章第六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，
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
好，你看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怎么样，不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就是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。住就是思想，住思想想到主。但是你要思想能够想到主，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奉献，刚刚讲了，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有一次的祷告，把你自己奉献给主。你只要奉献给主以后，就是自由意志转向他，然后你的思想就很容易住在主里面。如果你没有自由意志，没有转向他，你很不容易住在他里面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住在他里面，你就不犯罪了，那就是胜过罪和死的什么恩律了。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啊，每个基督徒的经历。所以我们的行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行为是主耶稣是说，哎，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。但是我们的行为受什么影响？是受罪和死的律的影响，也受生命圣灵律的影响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。但是你想转向哪一个方面，首先你自己要决定，很重要。你现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奉献祷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有一天你献主的时候，主就会告诉你，这一个奉献祷告就是决定了你在主面前属灵生命的一生的路。当你把自己完全奉献了以后，你就能懂得什么叫住在主里面，而且你也会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圣灵就会提醒你要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我想今天我就先交通到这里。 好，请讲。
我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刚才刚最后说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讲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那比如说我现在认识主耶稣，但是我不能保证我不犯罪，但是不能说我未曾认识他，我确实认识主耶稣。
好了，这里说的认识主耶稣，未曾认识他，不是指着得救来说的。因为他是说得救你当然认识他了，他是救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他担当你的罪，不是指这一个。他是所以他是前面是住在他里面，那是从得救以后了，你的生活的问题了，那你就住在主里面。未曾认识他，未曾看见他，就是说你还不懂得什么叫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你和主的关系还没有，只是得救的关系。你和主的关系只是得救，相信他，接受他做救主的这个关系，好不好？
是不是这么理解？就是当我犯罪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其实是因为我没有看见主。就在这一刻，就在我犯罪的时候，肯定是因为我没有认识他，没有看见他，所以我犯罪。但是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在犯罪，因为但是我犯罪的时候肯定是没有看见他。
你在一个人在基督徒在犯罪的时候，你就没有看见生命圣灵的律，你把生命圣灵律都丢掉了，好不好？你直接看见一个罪和死的律，因为你卖给他了嘛，你的肉体卖给他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见生命圣灵的律，生命圣灵的律就是主耶稣，好不好？没有认识这一个。好，
我要话讲。
好，
这个住在他里面来讲呢，假如我住在我老妈老爸的里面，他就有权管教我，我哎，你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那个。他是住在他里面，是受圣灵管教，是吧？
对。
如果小人管教，如果你不住他里面，你漂泊在里面，谁管你？谁管你啊？
对。
没有人管他了嘛？所以说，每次犯罪，假如你犯罪没有关系，但是因为你住在他里面，他 他应该在管教你。
对，你说的很对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啊，请讲。
我讲的是有几个问题想问，属灵的事跟肉体的事在原文是不是不一样呢？
对，这个属灵的事，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又就请你来读，创世纪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，读到第十节好不好？第八节读到第十节。
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你在哪里？他说：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肉体，我便藏了。
好了，这个就叫属灵的死。亚当没有犯罪以前，神一喊他，他马上就来了。现在神一喊他犯了罪的，神一喊他，他就躲起来了。而且他说：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害怕了。这就是属灵的死，我不敢了，好不好？不敢到你面前了，不敢接近了，这叫属灵的死。他身体还没有死嘛，好不好？身体的死和属灵的死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好。
啊，其实还有呢，打比方说，如果阿当他没有犯罪的话，他到最后他的肉体会不会死了？
啊，如果他没有犯罪，这里就有一个了，因为还有一个树的果子叫生命树，你一定要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。生命树就是神的生命，那吃了他就不会死了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吃嘛，好不好？
哦，我还想到一个问题，不好意思，那就是刚才你说过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因为钱很多，他不愿意跟随那个主，那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他们是相信主，可是他们不愿意跟随。除了主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死后会到那里去了？他们相信主，可是不愿意跟主。
好好 好，那么一个人，你信了主耶稣了，那你就是神的儿子了。圣经就讲好吧，因信就是神的儿子了。所以主耶稣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那就不会下地狱哦。不会到硫磺火湖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以后主耶稣来了，要有个千年国度，天国，天国你进不去了，因为你不听了嘛，那就到哪里啊？到黑暗里去哀哭切齿啊！那就是马太福音22章，好不好？要不要读一下？好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2章。11节读到14节，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。
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
好吧，这个没有礼服哦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你所说的，他们有一个好行为哦，好不好？最后要在外面的黑，就天国外面的有一个黑暗的地方，他在那里哀哭切齿，1000年。
1000年之后了。
1000年之后他要出来，他可以进到新天新地，好不好？但是那1000年他就很痛苦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个人也活几十岁，那是1000年哦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吧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我们敬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又在这里。